好，随口说美国。那这一期就接上一期的话题，我们上一期聊西餐餐具和中餐餐具的一些区别，那么这一期呢，我们就全部聊西餐的餐具，以及就是延伸出来的，包括刀叉、玻璃杯，以及我们需要知道的一些规矩。这里我不想用礼仪两个词哈，因为我并不是礼仪老师哈，那肯定是一个非专业的这个角度，但是我尽量能够把我所知道的一些规矩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好，那还是按照我们随口说美国的风格哈，我先把一些我认为重要的规则或者是感受我先抽出来先说，然后慢慢的带路哈。我记得我第一次吃这种全套西餐是在1996年在香港，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大二哈，是暑假，跟着我父亲去参加了香港的一个行业的叫做联会，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这种叫全套西餐。那么现在去回想呢，其实对于这种什么刀刀叉叉餐巾怎么摆放，就各种我待会要说到的这种吃面包的规则怎么喝汤，完全没感觉，没有记忆和印象。但是有两个印象是比较深刻的。第一呢，就是那个灯光，当时我们去就用餐的那个场所哈，因为它是行业联会嘛，实际上还是一个社交的活动，就是主办方希望做成一个社交的这个场所哈，但是就当年来说，中国出来的企业其实也就是自己社交社交，但实际上那个行业他请了很多其他的国家，包括那我印象当中这个像印度啊，这肯定有，就是还是亚洲这一片的，所以他需要的场所是比较大的，挑高很高，但是啊，我们吃饭的时候啊，就是从非常高的穹顶就射下来一束光，就正正好射在你这张桌子上，就那种感觉特别好。什么呢？就是用餐的时候，你桌面上以及你的食物的光线是充足的，然后你的环境的灯光是暗的，就这个感觉，它会增强你的注意力啊，都在你的食物上。或者说都在桌面上，就这个和我现在哈、常常去一些我们叫传统的这种西式餐厅啊，因为在美国的话，它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餐厅，有中餐、日餐，有美国南方口味，就各种的餐馆啊，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去就是每一个地方哈、我们会去找那种就当地传统餐厅，就里面常常会有很多的那种老头老太太，就是他们知道像这种传统餐厅的有一个风格就是什么灯光特别暗，我们常常会听到这种抱怨哈、就是说老外的餐厅为什么光线这么不足，那他实际上用餐的时候按照传统的就是你的全套餐具摆完之后，前面就是你的正前方是要放一根蜡烛的，那么这个才是光源，那么餐厅里面的那些光线其实就现在哈、改良过的又是遵从传统感觉的这种餐厅，它的背景光一定是暗下来，但是呢你的桌子这个光它有另外一个光线，那有的是用吊灯的方式，那有的是用射灯的方式，比较现代的那当然是用射灯的方式，那还有更传统的，就它真的就是直接给你拿一个蜡烛过来。所以这个是当初吃全套西餐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这种光线。第二个印象是什么？是它是一道一道上的。那如果我是留下这个印象，那就说明我96年之前是没有吃过这种全套西餐的。当初我不记得那种各种牛扒馆进来没有，但即使是有，就我们肯定也不是按照那个礼节去吃的。就那个是我第一次感觉就那么严格的一道一道上。一道一道上是什么意思哈、就是说桌面上是没有菜的，桌面上摆的是花， 那么这个和我们之前吃的中餐那就完全不一样嘛。你说请人吃饭桌面上没菜，这个就中餐也有一味一味上的，但是你桌面上肯定要有食物嘛。但西餐啊，就是我那时候的感觉就是百花的，就桌面上没东西，可能有一些面包哈，然后只有你吃完这道菜，他才会，就服务员才会把这道菜退下去，然后给你上下一道菜。因此这个时候一张桌子上面的人的进餐速度是不一样的。嗯，就是如果不是标准的这种西餐流程的话，其实现在美国我们去餐厅吃的时候也都不是这样标准的，就是他呼啦一下全给你上了。那当然基础的还是有哈，比如先冷菜然后主菜，然后之后再点甜点，这个是有。但是常常在美国它其实也主要我们也还都是家庭用餐。那你如果在美国你同样参加那种特别正规的那种，它也就是这样一道一道上。所以这个是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我肯定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就是诶，怎么别人上了这道菜而我没上呢？因为原先的感觉就是要么就是大家都上，就是服务员等这一桌人在第一道菜吃差不多的时候，第二道菜啪啪啪啪全部啊，一桌比如说是十个人全部上，然后可以问你上面那道菜是要撤走呢还是保留。那这个是一般我们以前的感觉，那这种对于服务起来来说它就简单嘛。而你真正做到说哦，我吃完这一道菜你立刻就要退下去给我换一道菜，每个人不一样的时候，对于服务生的要求是高的。那么这个是二十几年前我们在香港第一次接触了这种全套西餐。其实香港对于我来说，或者说对于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真的是一个窗口。我们有很多很多第一次看世界的这个这种场景其实都是在香港，然后是东南亚，然后是欧美，大部分的中国人是这么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好，那么这个是第一次全套西餐给我留下的印象，一个就是那个氛围光线，第二个就是一道一道上很讲究。好，我们循序渐进啊。第二次我感受西餐就是来了美国，我忘记掉具体的时候了，应该是在14年或者15年。那个时候我两头跑嘛，然后在这边也会参加一些其实是并不隆重但是呢非常非常就是我们说传统的西餐的这种聚会。这个时候就不是那种隆重的有人替你服务的啊，一道一道上的这种，其实是一群人在一个餐厅啊，长桌普通的服务，但是桌面上就除了我们还有就是我们的朋友啊，是几个台湾人，就是老华人啦，以及他们的朋友，那全是老美。那么这个时候呢，首先氛围是很轻松的哈，因为不是什么隆重这种特别规矩的地方，所以呢我们的台湾朋友就在美国这边很久了，但是他们会中文，所以他们会教我们一些东西。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大家不要以为说诶，你这个一几年都到14年15年了，你怎么还不会吃西餐呢，是吧，左手叉右手刀嘛，是吧，餐巾怎么摆放，不是这些哈。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呢，那几个朋友就担心的就非常有道理了。他们为什么在就用餐的时候，因为他知道我们是刚到美国来不久，然后旁边又有他们的美国朋友，所以他们是一开始用餐就重点提醒了几个东西啊，这几个东西是你即使会用刀叉，会基础的一些西餐礼仪，但是这几样东西你有可能会出错，然后这些出错还不是你什么刀叉拿反了，什么切玉米不会切，就那种别人不注意你也看不出来的那种错误啊。所以他也没提醒多，就提醒了三点。第一，就在那种并不是服务的很周全的休闲餐厅，又是长桌一群人在一起，这个时候呢会有一个什么，会有一个传菜，就是像这种呢，就是既是你个人的事情又是公共的事情。我们知道就是前面的前菜特别是家庭自己用餐的时候，上一期就说了传菜，这个传菜可以是面包他就从一端一个人拿起来拿自己要的分量然后往下传，也可以是其他的前菜，比如说沙拉，就沙拉大部分的场合就是拿一个大的沙拉盘， 应该是基本上是一个盆子啊，里面人家给你调好，啪放在旁边。这个时候一个长桌有12个人，大家怎么拿到这个沙拉呢？传，第一个拿起来要自己的分量，然后一个一个往下传。别人递给你的时候，你要拿自己的分量，然后呢，然后你不能把这个沙拉盘放在自己面前，要往下传。这个就是为什么他提醒我们，那这个错误有可能有人犯，或者说之前就有人犯过，所以他们也不能叫提醒，就是以一种很轻松的方式介绍，哎，这种传统西餐怎么吃啊？这种传菜，说句实话，我们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因为要么就是中餐风格，要么西餐就是有人给你服务啊，或者西餐应该没有这么多人在一起吃的，所以这个他有第一个就他提醒这个，第二呢就是喝汤，西餐里面是有汤的，然后它的这个汤碗并不大，是那种浅浅的，当然它的汤大部分是那种浓汤，也有清汤，反正它，我待会说到几道菜的时候，这个就会说到这个汤，汤摆在你面前怎么喝？用勺子喝。然后有人就说，那你这不是废话吗？谁不知道用勺子喝汤呢？第一，还真有人端起来喝的，因为它那个汤碗有可能并不大，就是你自己刀叉怎么摆，这个左手右手，肉是全部切完再吃，还是切一块吃一块，就这些规则，说句实话，不会让其他人错愕。你要是把这个汤碗端起来喝，那这个主人就觉得很尴尬，所以他就给我们讲喝汤怎么喝。当然他没有说你千万不能端起来喝啊，但是他说完怎么喝，我们就知道，哦，这个肯定更糟糕的就是端起来。这个勺子呢，就西餐的勺子，它没有我们瓷的那种，其实瓷的那个勺子是比较适合在比较深的碗里面舀，它就比较陡嘛，柄比较陡。那西餐的勺子大家知道都是金属的那种勺子，它比较平，所以你拿的时候，你不管你是这个竖着拿还是横着拿，就是你拿的时候必须是平的嘛，然后呢从内往外舀，就是平的从内往外舀，端起来送到嘴里，然后当这个汤喝到比较少的时候，你舀不到的时候怎么办？你要把你的汤盘啊，或者是汤碗，就是从里面拿着翘起来，然后它的这个汤就会集中到前端去，然后同样由内往外舀差不多，你这个就算喝完了。就是这个既是一种礼仪啊，或者说大家都这么喝的一种规矩，也是什么呢？也是比较科学比较好的一种用这个餐具的方式。就有人告诉你，或者有人给你做完示范，你之后喝汤你知道这样喝就最顺。他如果不说，那你还得研究半天，是吧？如何在一个他的那种汤盘啊，是其实也是敞开的，和我们用的汤碗还不太一样。那所以这个是就第二个，如何喝汤。第三个当然就相对好一点，就是怎么吃面包。有人可能会说，面包还不会吃吗？而且西餐的餐前面包它已经给你切片了，就不是那么一大个。好，吃面包怎么吃？那你会说，那不就是用手吃吗？对，没错哈，这个大家不要去拿刀叉去搞那个面包哈，这个错误的。那手拿起来你还不知道怎么吃吗？就塞嘴里吃啊。这个就是一个他要提醒的。正常老美或者说欧美啊，吃面包的方式是拿起一片，然后咬下你一口吃的量，基本上都是小口小口，就这一口你就塞进去就好了，就不要出现你说行我掰一块，然后呢我咬半块拿出来。这个就还是那句话，就是说别人看见了会觉得比较突兀，会特别容易让别人感觉到不一样，然后去注意你，这样讲就比较合适哈。就是说我一直说哈，至于你在餐盘里怎么吃，别人不太注意，但是一个是刚才说的传菜，就传到这里你传断了，这个不行啊。喝汤你端起来，那全桌一下子就都看着你了，是吧？还有就是吃面包，一大块咬一口放在手上，全桌又看你了啊。就是这些，你就知道一下。当然美国嘛，很多东西都很随意啊，特别是西海岸哈。但是就是我们还是不希望因为这种怪异的跟别人不是太熟的场合，让别人以这种方式注意到你。当然他们可能也会 笑一笑也不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这个朋友提醒的非常好，就应该要知道一下这种用餐习惯啊，中餐也有很多规矩啊，比如什么筷子不能够竖在这个饭上面啊，什么，就这些都是叫做我们不希望引起别人注意的错误的习惯。那么我讲这第二个事情呢，其实也是把重点抽出来，就是你最容易犯的在西餐用餐的时候犯的错误，传菜、喝汤、吃面包啊，这个是习惯了中餐的人过来的比较容易出的一些错误。就进入这个叫全套西餐餐具的这个环节。其实我们说标准的西餐啊，当你看到你面前摆的这些餐具的时候，你基本上知道你今天晚上要吃什么了。所以这个餐具就是西餐的菜单，或者说是一张地图。那么你看到你的餐具，基本上就知道几点。第一，你吃几道菜，就今天晚上是三道普通的，还是五道丰盛的，还是七套大餐的。听完我下面的这些内容，你至少这些会判断得出来。餐的内容基本上也能判断。我们上一期就说了，如果是普通的三道菜，它不会给你放勺子。我们现在说的勺子是大盘子旁边，勺子都是放在你的右手边。这个勺子，如果你是三道菜，前菜、主菜、甜点，没有汤，也就没有这个勺子，他不会给你放这个勺子。好，那么如果就是你的右手边，我们现在说从外到内，因为西餐用餐的时候，这个餐具都是叫从外到内拿嘛。如果你的餐具有这个勺子，基本上这个勺子会放在最外面，然后呢，里面放两个刀，那么基本上你知道你的这个全套西餐是吃四道菜的。第一道就是汤，它放在你最外面嘛，然后是前菜、主菜、甜点，四道。 OK， 我们再来，如果你的右手边放了四样餐具，从外到内，刀、勺子、刀啊，就两个刀，那你会吃到五个菜以上。因为这个时候正常是开胃菜、汤、辅菜、主菜、甜点。你看是不是我们看到餐具的时候就基本上知道啊自己要吃几道菜，然后大概的内容。除了勺子是一个就比较好认的，就是有勺子就有汤嘛，有汤肯定是四道菜嘛，勺子放在第二吧，那基本上就五道菜以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最后的这个我们说主菜的刀是用什么样的刀。西餐餐具里面，就个人用餐的这个，不是在厨房哈，厨房的人家架着一个架子十几把刀哈，就是你西餐用餐的时候个人的这个刀具其实就有四种之多。我现在不讲刀哈，我先说看这个餐具知道你要吃什么。你去看最里面的这一把刀，如果是一把很锋利的，就是稍带锯齿的，那么你就知道你的最后一道菜基本上是牛排。如果这把刀是普通的钝的，那有可能你的最后一道菜不是肉而是鱼。上一期好像有人问说国内的这个刀叉的刀怎么都是这个一半锯齿，然后这个头是钝的啊？正常的切牛肉的啊，就个人用的刀哈，也是头是尖的，带锯齿。所以我看以前就是，即使在牛扒馆里面，很多给的都还是这种一半锯齿，像这种刀就通用的刀。你说它不能拿来切肉吧，也能切，是吧？就多切一些。但是这种刀是叫通用的刀，并不是就是规范的我们吃牛排用的刀。吃牛排用的刀一定是非常锋利的刀。好，大致我们知道怎么看之后，我们来整体看一下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个餐具摆放。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右手边啊，因为右手边有就各种刀啊、勺子，然后它的摆放基本上你会知道哦，汤如果摆在第二道，那起码五道菜。那么你的左手边呢，你的左手边全部是叉子。记住哈，你在吃饭的时候，就你在用餐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人 就是用右手拿叉子，有没有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但这种分两种情况哈，就是一个他是左撇啊，左撇他自己会把全套餐具换过来啊。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就正常我们用刀切下一块，你可以用你的左手的叉子，这叉子既起到按住切的时候啊，又起到能够叉起来直接吃，也还可以什么呢？你把刀放下，就是右手的刀放下，因为你习惯用右手嘛。然后呢，把左手的叉递到右手，这个时候你用右手用叉没有问题。但是摆放的时候，所有的叉子一律摆在你的左手。好，那这里提一句哈，这个左手边的叉子就基本上和右手边的是匹配的，就除了那个勺子它可以单独，就比如说你是四道菜的时候，你的右手边从外到内是勺子刀刀，好，你的左手边这个时候就有两个叉，因为刀叉基本上是你就有刀必须有叉，就基本上是这么配的。那你如果五道菜是吧，刀勺刀刀，那这边就三个叉。当然你也有一种情况会看到什么，会看到多一个叉，就是比刀要多一个叉，那么这个叉就是吃沙拉的。那我们把这个眼前的这个盘子的视线往上移一点，就是在大盘子的上面往往还会摆着小刀叉或者是小勺，一般情况下是横着摆的，这个是干嘛的呢？这个是甜点用的，基本情况下是一个勺子一个叉。好，你看到勺子的时候，你基本上会知道你可能有冰淇淋吃。那如果你看到三样，正常情况是勺子摆在最上面，勺柄朝右，因为你所有的勺子都是右手抓嘛，就是主餐的勺子也是在你的右手嘛，是吧？所以放在上面的时候，它就不是勺柄朝下了嘛，是吧？它是横着放的时候，它的勺柄是朝右，就是方便你用右手。叉子呢也是横着放的，那勺柄应该什么？应该朝左。是的，所有的叉它摆放的位置都是你左手的位置，然后刀和勺都是你右手的位置。你这样子就知道你在摆，特别是在横着摆的时候，有些人就不清楚他这个柄应该朝哪一边，就是你按照我说的，所有的叉是左手抓，所有的刀和勺是右手抓，你就知道怎么摆了啊。所以你如果看到三个，正常是最上面的是勺子，然后是叉，然后是刀啊，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的甜点 dessert 既有这种蛋糕，就还会有什么呢？要么就是布丁，要么就是冰淇淋，因为否则它不用有一个小勺子放在上面嘛，是吧？那么这个呢，我说完之后，大家可能还不太清楚，但是慢慢有感觉啊，熟悉之后呢，你基本上就可以准确判断出啊。那当然，这个是你去参加别人的晚宴，就是不是你点菜的时候啊，就是你可以根据你摆放在面前的这个餐具来判断你今天晚上吃什么，吃几道菜，这就是一张地图。当然这个时候除了就上期说的，一般情况下你最前面会有两个盘啊，一个是最下面是 10.5 寸盘，上面是冷盘，就是8寸盘，然后你的左上角会有一个 6.5 寸盘，那个是用来放面包之后吃甜点的，然后旁边放着一把小的抹刀，然后你的右手边的上面啊，有可能放着一排的玻璃酒杯。那这个我待会儿会讲玻璃酒杯的时候会讲，一排哈。好，那讲完了这张地图啊，我们就抽一些重点，我说一下刀和这个玻璃杯。就刚才那个评论问的说，诶，国内怎么只有一种刀啊？那这个就是简易的结果。那么刚才说了，西餐餐具的刀有三种啊，其实可以说有四种啊。一种叫吃牛排的刀，这个刀必须是带锯齿，是锋利的，带不带锯齿另说，反正它应该是要锋利的，它应该让你很方便的切割啊。特别是老美有的吃三分熟的这个牛排，那必须锋利的刀，一刀下去是吧，鲜血绽放。那么这一把切肉的刀往往是摆在最靠里面的，就主菜。好，外面那把刀一般情况下是一把抹刀，这种抹刀呢其实又分两种，一种就是就是它完全没有刀刃啊，就是而且它是直的啊，这种你一看就是只能拿来抹的嘛，因为它没有刃，就不能用来切任何东西。还有一种也是抹刀哈，它是 偏到一边去啊。这个我们比如说抹黄油，如果是一把直的刀，就抹的时候你不管怎么拿你都有一个角度嘛，是吧，前面按到了就后面按不到，因此它设计的时候设计成什么，就是偏到一边，就是折下来，哎，你往这个角度，比如你15度角一按，刀柄15度角哈，而就是刀的部分是全部贴在这个面包上，这就是斜的，那这种都是抹刀。那还有就是介乎抹刀和切刀之间，比如说就是吃鳕鱼他会用这种刀，因为你也要稍微的把它，就不能叫切开了，就是把它分开，所以他会用这种没有什么刀刃，就是在它的右侧有一点点小锯齿，其实它起到的作用不是切肉的作用，只是把这个鱼分开。那这是第三种刀。第四种刀就是吃甜点的时候小刀，这个小刀整个规格要比这个吃主菜的刀要短小哈，然后它也是带一点点刃的，和在你左上方的那个 6.5 寸盘上面放的那把小抹刀是不一样的，那把刀是用来吃甜点的，我们又叫甜点刀。所以单单刀，就我相信还有更复杂的就是说个人用餐的这种刀哈，但我们现在只能说常用的其实就分四种。叉子呢我没有太多研究但是就是如果你是吃沙拉的那个叉子，它会稍微的有一些变化，就是做的有一些花样，就往往你的就是左侧的三个叉子，它中间那个叉子会做的给你不一样或者说摆放的时候会给你就是凸上去一点，那个就是你的沙拉的叉子，你可以立刻递到你的右手那这个是我们说通常的其实我家里还有 N 多的那个小勺子，那一种其实这种小勺子是咖啡勺，就美国很多这种小东西啊做成一些纪念品比如之前我说的那个顶针全球各地的顶针，你去每一个国家公园它就有卖那个小小的顶针，就像一个就正好可以套在你的大拇指上持的那种叫顶针，现在肯定都没有用了，只是变成一个叫纪念品你这个是在 Kentucky 州买的，那个是在加州买的，那个是在英国买的，那个是在日本买的这个然后你把它收集的摆成一排。还有什么呢，还有我就看到很多去收这个咖啡的小勺子，那在它的柄上就很花俏了，比如就专门有各个名牌大学的因为我收这个全屋拍卖的时候就有收过专门做成一个框，里面几十把这种小勺子，那这个是咖啡勺。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吃甜点的勺，我专门买过一个品牌的五种就是吃甜点的勺。然后你会说勺子不就是一个柄然后前面是圆的吗，或者椭圆的吗，不是，就我家那一套甜点的勺，一种是像铲子一样，就是锅铲啊，做的小小的，肯定是用来吃布丁的嘛。还有呢，是用来撇的，就是它做成像一个桃子的形状，就它不是椭圆的形状，它做成一个尖的桃子的形状，你一定是从右侧往左边撇过来。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那种就非常深的小小的勺，那个应该是用来舀这个蜂蜜或者是奶昔的，就甜甜的那种，浇在你的甜点上其实美国的甜点都太甜太甜了，但是看来欧美是很像我们以前就中国人吃盐就是说以前盐很少，盐也很贵所以有些地方菜非常非常咸，不是说它口味有问题，是以前它曾经富裕过我能够吃得起这么咸的大家听完不要笑惨就是这个样子。欧美的甜点也是，它就怕你不甜，导致了我们现在在吃那种蛋糕的时候都要跑去台湾人的店买你现在跑到这种普通的老美的超市买它大盒的甜点，你买回来就没人敢吃，太甜了。就这种还不够，他还要做这种小勺子往上面浇甜味的这种蜂蜜或者是就各种甜的调味料好，那这些是这个刀刀叉叉勺子这些餐具。然后要重点讲的就是这个玻璃杯上一期讲过了其实就是你几道菜理论上它可以给你配不同的你的调味酒，然后呢你的水杯和你的茶杯还不算，那当然茶杯有的时候是不摆上来的 因为饮料是最后喝的，就是你最后你是喝茶还是喝咖啡，它是另外给你散的。但是我们说了，你在家庭用餐的时候没人给你散，你就摆在旁边。所以一排的杯杯里面，把热饮的这个茶杯或者是咖啡杯以及喝水的杯先扣除，他们不算杯杯，然后再配你的每一道菜还有杯，那么可不就是一排杯吗？那么这些杯杯呢，就是你可以自主怎么配。有一些不太讲究的啊，其实如果能够按照你的几道菜来摆你的杯已经是蛮讲究的，但是有一些更讲究是连杯杯都不一样，从它是斜着摆的，往往你的水杯是最靠你的右手，然后再往上会是一个非常瘦高的，就是不是它的高脚高哈，就是它的杯子盛放酒的这个杯子非常瘦高，那么这个是香槟杯。香槟杯基本上是最靠你的就是右手的酒杯，为什么它会最先喝到，也是按顺序的。然后呢是一个就略微胖一点的高度也很高的酒杯，那个是白葡萄酒杯。然后最上面的也就是离你的右手最远的是红酒杯啊，红酒杯大家知道它是大嘛，就是如果说香槟杯是最瘦的，那它就是最胖的，因为它要摇晃，那就需要这个杯子很大然后很胖，都是高脚杯哈。那么这个顺序跟你上菜的顺序也是一样的，先是前菜香槟，然后辅菜这个时候一般是吃海鲜鱼啊白葡萄酒，最后是主菜，主菜一般是肉，肉是配红葡萄酒。所以这个在你入席之后，就一般情况下你在点菜的时候他就会问你配什么酒，当然你可以跟他说我只要红葡萄酒或者我只要香槟，那他就会把剩下的杯子撤掉。然后就稍微说一句哈，我们中国人喝酒是一个叫团体行为，什么呢，就是常常碰杯。那基本上你有的习惯了，你每喝一口就自己喝的时候拿起来你都要跟旁边或者谁敬一下别人，那就是碰杯才习惯喝。实际上西餐的这个酒啊也碰杯，但是一般情况下他只碰一次杯，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启动了这个一起碰一次，后面就各喝各的，就没有那种个人对个人的敬酒的习惯。那当然我说的这个是一般情况下。然后那种就是比较大的社交场合，就你如果拿着一杯香槟酒就到处找人讲话，基本上你就拿着啊，也很少看到去找人碰杯。那么这个也就是从西餐的习惯啊，因为它就是开始的时候碰一次杯，后面不需要再碰杯敬酒，它不需要这个。好，那么这个是就把这些餐具就都讲完了。有时间就讲一些可能大家已经知道的一些礼仪哈，但也有可能有人不知道。好，我们说一下餐巾吧。这个问题就用餐的时候餐巾怎么放，大家可能会看到三种哈，就一种就是比较多中国人的用法，我不知道是怎么传进来的哈，但是反正现在更多的中国人是把这个餐巾呢就压在这个碟子下面，这是一种摆放。还有可能大家也会从电视上看到有些直接把餐巾就塞在自己的领口，就是垂下来。其实这两种摆放我在美国这边不太多见，就是放在领口这种肯定我没看见，然后放在这个餐盘下面的其实也很少。我看到的标准的这个用餐巾的方法是放在大腿上，当然你可以折成三角形也可以折成长方形啊，就放在大腿上。然后这个餐巾呢就是用来擦嘴巴的。为什么交代这一句呢，就是中国吃饭前的习惯是要把餐具再清洗一遍啊。以前我记得要拿开水烫一下，你在海外啊千万别这么干哈，也不要用你的餐布去擦你的餐具，如果你觉得不干净你可以叫它换一个。那么这个是餐巾的摆放。 然后餐巾在用餐的过程当中，你如果离席，你就把它放在你的座位上，那么这个就表示就你还没有结束。如果你结束的时候，就是擦完嘴巴，你就把餐巾放在桌子上，这个就代表你结束了、这个是餐巾的摆放。那当然更基础的是刀叉的摆放，这个大家应该基本掌握西餐知识的是知道的，就是我们说他先帮你放在，就这个刀叉他不是先帮你放在你的桌面上吗？你拿起来在整个过程当中不要再放到桌面上去了。那这个从卫生的角度也是，你就你已经用脏的餐具，你如果再放到桌面上，那你就把这个桌面搞脏了嘛，也不美观，是吧？所以你在整个用餐的过程当中，你如果吃，比如说你吃前菜、辅菜，就整个过程当中，你当然也不要一直拿着这个哈，就是你吃一半，你想休息一下，你就把你的刀叉叫做交叉放在你的餐盘上，那么这种就代表你还没吃完啊。我们常常说的叫7:20，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两个指针嘛，七就最下面是6点钟嘛，最上面是12点钟，就7:20就是像八字一样啊。中国人说，这个就八字饭。那老美这边有说叫7:20啊，就是一个盘子是一个钟嘛，是一个钟表嘛，那这个你就放在7:20，就是交叉。那如果你这一盘结束了呢，你就把它并排。按照英国的方式是就是竖着，就是饼全部正对着你，好像美国的方式是稍微斜一点啊，就斜到你的右手边，但是你的刀叉一定是并排的，你往那边一放， OK， 服务员就知道你这道菜吃完。就你为什么要这么讲究呢？就是规范的西餐它不是一道一道上吗？然后一个服务员要注意这么多人，那你的这个餐具给出的提示和标志就对于服务生来说就很重要，那对于你来说呢也就快一点嘛，所以这个是叫刀叉的摆。这个应该大家会更多知道哈。当然这个中餐有中餐的吃法，那你用起筷子呢，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比那个刀叉要顺手很多。但这个真的是吃法不一样，因为刀叉就是比较讲究的，就是他用这个刀叉把所有东西，就所有的食物要处理成什么呢，就是一勺子能够进到嘴里，不要在嘴里去，比如说咬一半啊，或者是什么骨头，有些人就用牙齿吃这个骨头吃得特别好，就是一把塞进嘴巴，然后吐出来的全是壳或者是骨头。但用刀叉的基本上他会用刀叉把这些处理干净。当然这个时候你会说，哎呦，那如果吃一只虾，或者是吃海鲜怎么办？应该这样说哈，就是美国很多地方，比如说南方菜，比如说是法餐，它确实有一些带壳的东西，但更多的是它已经给到你的时候已经处理过了。除了那个像菲力牛排这种，你用刀割出骨头，其实你像很多西餐，它真的是帮你挑好了啊，螃蟹就是放一点点在旁边挑好的，虾更多的美国超市卖的也都不是带壳的虾啊，当然有带壳的虾哈。那还有一个就是老外用刀叉，那真是比我们用的好。还有一个就是特别重要的，就是那个刀，如果是带骨头的牛排，你用一个普通的这种吃鱼的刀，那你真是切不出来，但是你用牛排刀就很快能够切出来。这里就是个人习惯的问题哦。还有在这个西餐里面，就是一个是青菜你也是要把它切啊，比如说是一长条的啊，你千万别插一条起来这个慢慢咬啊，不是，你就切一段一段。还有比如像玉米啊，这个在特别是南方菜里面特别常见啊。我们现在说的南方菜就是叫新奥尔良风格的啊，这个墨西哥菜啊里面特别常见。那西餐里面也有玉米啊，玉米它是其实是给你切成一段一段的，然后怎么吃？当然你在家里可以用手吃啊。那正常的西餐你是要用你的叉子按住这个玉米这一段的玉米，然后呢用刀削旁边，把这个玉米粒全部削出来之后，用你的叉子把这些玉米粒送进你的嘴里，是这么吃的。那这些细节就不展开了哈。但总之比较规范的吃法是不吐东西的，也不用你的嘴去 拆解什么东西，用刀叉。那么我们刚才说了全套西餐的流程，我们再顺一遍吧。基本上你入座之后，餐巾放在你的大腿，然后服务员就会过来问你喝什么水，你可以要冰水，你也可以向他要各种就是饮料，就是不是酒的，就是水是第一道，然后开始吃你的开胃菜、汤、辅菜、主菜、甜点，甚至后面还有水果，三道菜、四道菜、五道菜、七道菜啊，这个就看请你的人的这个豪华程度了。最后吃完了 dessert， 最后什么呢？最后喝饮料。那么这个时候就这个饮料和你刚才点的那个冰水或者是什么果汁，这是不一样的，就基本上这个饮料会是咖啡或者是茶。这个时候他往往会给你拿什么呢？就是奶和糖。上期我们直播的时候我给大家看过啊，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周末有一个喜马拉雅的直播吗？那有的时候我会把一些画面性的东西就放在那个直播里面。那如果你是喝咖啡，那么加糖加奶啊，你在美国喝茶也可以加糖加奶啊。其实英式下午茶都是加糖加奶，当然你这个在东亚，在中国，在日本，你就不要往茶里面加任何东西了啊。那么最后你把你的餐巾放在你的桌面上，就完成了这个全套西餐的这个整个过程。当然还有一些细节，大家可以去看一些礼仪，比如说手的摆放啊，这个位置应该怎么做啊，啊，这个都是你可以继续啊延展，你如果对这个方面有兴趣的话。但是应该说剩下的我个人感觉不太重要，因为我们在美国基本上是家庭用餐，随便怎么做啊，有朋友也都是非常亲密的朋友，那么你去参加宴会的时候人家位置已经给你安排好了，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你也不用去设计这个。还是说一点吧，就是我们有一个听友，他是洛杉矶这边的就米其林餐厅的这个厨师啊。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说到说，因为米其林餐厅比较贵嘛，但现在不是越贵我们中国人就越往就越要去享受嘛，他就说了，他说其实去米其林餐厅吃，他说你更多的是去享受整个过程，而不是吃到什么东西。那么这个当然也就是我在开这一期的题目的时候我其实就说到了，就是中餐是注重你吃了什么，而西餐是除了吃的什么东西之外的东西它都蛮注重的。比如我花了两期时间给大家讲这个餐具，那么这一期给大家讲这个它的整个流程你看到餐具就等于看到了整张地图。包括在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我说我第一次感受全套西餐，其实那就是非常重要的区别和感受。什么呢？就是它氛围特别重要，旁边应该是暗的，然后呢前面应该是亮的，可能还有钢琴，然后一道一道上，那这时候服务员就特别重要。对了，西餐的用餐过程服务员特别重要，这个跟中餐又不一样。中餐服务员好像没有和你更多的互动啊，他到时间就上这道菜。西餐从你开始点菜起，西餐的服务生啊说这个工作就做得特别棒，是什么呢？是你十几个人在他面前点菜，点完之后他可以准确的每一道菜都不会给你上错，不会把 A 的菜上成 B 的，就是不用那个笔跟纸的哈，就是就你如果有这个本领，所有的宾客都会记住你这个服务员啊，甚至你还有其他的机会他给到你，就除了那个小费给你特别多之外啊，那这是他们服务员用来评价这个水平高低的一个标准，就从你点菜就开始了。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很简单哈，你去点西餐的时候，除了你点什么开胃菜、这个辅菜、主菜，除了这些，你同样一道菜你配什么？ 就是大家最熟知的就是你去吃牛排的时候，他会简单问你，你是要蘑菇汁还是要黑椒汁，是吧？这是在中国都已经是这样的。而你在外面吃西餐，就是每一道菜它都有主菜，但是你配的，就特别是就是辅菜哈，就是你有的时候一片鳕鱼，然后他会问你旁边你是配蘑菇呢，还是配蔬菜呢，还是配这个玉米呢，还是配那个就土豆泥。然后他在点餐的时候，他下面也是写的一堆的。那你想想看，这个服务员他要准确的记住你点了几道菜，每一道菜的配料是什么，然后每一个甜点大家点的可能都不一样，这个就体现他的水平。还有就是跟你在过程当中的互动，那比如你吃完他要迅速的撤下去换一道，然后他会时不时的会问你的用餐感受。那当然最普通的就是那个一切都好吗。所以老美在餐厅用餐之后，他给的小费都特别高啊，有的吃一顿饭比如说是100块啊，他小费给了20-30，甚至有的小费给50啊。你从这里面也可以体现这个服务的重要性。所以西餐更多的是什么？环境氛围啊，氛围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光线啊，当然这个氛围也包括音乐还有服务，是吧？这些都就相比中餐要更讲究，或者说他们更看重。那当然就是论食物的美味和丰富，那我们说同等情况下是一定比不上中餐的，但是它很多的讲究呢其实有它讲究的道理。比如这个一道一道上，就从这个食物本身来说也是科学的，特别是乐菜，就是按照中餐的风格，当然它也有一个先后顺序，比如说这个汤在后面啊，或者是这个热菜在后面，但是总体来说，就是它不是一道一道上啊。比如说热菜给你上4碗，这时候你再快速吃，它的那个热气也在消退，而你一道一道吃的时候，它的这个温度就特别好啊。因为我现在对于菜品的感觉就是，如果热菜你真的就是要趁热吃，稍稍温度降下去就变得不好吃。特别在西餐里面的很多东西啊，比如说牛排也是，是吧？牛排热的时候你如果没来得及吃啊，等它冷了你其实就完全跟那个热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海鲜其实也是，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觉得烧烤好吃，就是那个烤出来这个温度刚刚好，你这个烧烤稍微放久一点，温度一下去就不好吃了。然后我们会常常觉得那个 BBQ 很好吃，就是美国后院的这个 BBQ 文化，它也是一个温度。其实有人说哦，那这个热菜你可以这么说，那冷菜就没有必要了。其实也不是，你像日本的很多这个餐厅，它就是你围着这个厨师在这个铁板面前啊，这里面有热的有冷的啊，有的现切的，你甚至都不要点什么啊，就是他今天有什么你吃什么，你就围着这个厨师，这个时候其实也就是这种要么叫新鲜度，要么叫温度，他做好这个立刻你们吃掉啊，这个逻辑也是这种一道一道上的逻辑啊。所以西餐他吃得更讲究。当然这里说的西餐，我们是说在那种餐厅吃全套西餐。所以我那位米其林厨师的那个听友他说，很多国人啊这个跑到他们餐厅啊，就抱怨说这个整个用餐的过程太长，觉得你上菜上的太慢。他说其实就米其林这种级别的餐厅的用餐过程，你本来就是要计划好2-3个小时，甚至有些人吃4个小时。他说你要把它当成是看一场秀，而不是吃了什么东西。环境、灯光、音乐、氛围以及摆盘，就米其林的菜啊，端上来都是一个艺术品。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你会可能觉得这个不实在，没啥东西。他其实注重的点，就像我上一期一开始就提出这个话题，就是关注点不同。中餐关注的是食物本身，而西餐关注是除了食物之外的，当然他食物也关注哈，就是但是除了食物之外的其他东西，相比之下他更关注，或者说更讲究。好吧，那我们就把这个西餐餐具的这些内容就全部讲完了，希望说能够对大家有帮助哈。那当然 肯定不全面，因为我是从一个非专业的角度来说啊。好，节目最后提醒大家关注我的会员专辑，那么会员专辑直接从我的名字点开，你就可以看到除了随口说美国专辑这个免费的专辑之外，还有一个付费的会员专辑，你可以先点开看看里面的内容，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那么你就可以订阅我们这张会员专辑。 OK， 行，那这期就到这里，谢谢大家。